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在星期天的法国总统大选中，中间派的候选人马克龙当选。有评论说，马克龙以高达65%的得票率当选法国总统，说明法国民意拒绝了其对手勒庞反欧盟和反移民的政策。未来的几年可能将决定巴黎是坚持全球化还是脱离欧盟走自己的道路。川普总统预期本月底将赴欧洲参加北约峰会，那么将上任后的首次出访放在了欧洲。法国进入马克龙时代，华盛顿与巴黎的关系乃至与欧盟的关系将如何走向？我们今天邀请特别评论员江静玲女士来做分析。江静玲是台湾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时报驻伦敦的记者和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欢迎静玲。
李生你好。
我知道静玲你这常驻伦敦常驻英国很多年，采访过多次法国的大选，那么这一次法国总统的大选为什么会如此的引人注目？
啊，是啊，林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上一次法国大选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做专题。那么我曾经采访了这个法国前总统基斯卡的儿子啊。那么他当时是法国国民议会的副议长。那个时候他就说了，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我记得他的回答是说，法国有梦吗？那么法国有跟欧洲统合的梦吗？我要说，以目前的形势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这可能不是一场美梦啊。那他可能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他会变成是一个噩梦啊。但是呢，回想起来，这是5年前的预言。我们没有想到的是，5年下来是竟然是会翻覆的这么快啊！也就是说，如果说2016年是英国的脱欧公投，是为2016年定了一个调，那个调就是到了年底，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大选，川普上来啊，那么民粹主义所谓的跟孤立主义的兴起，而2017年这次大选，我想是衔接了去年的那个调子，所以可以说这一次的大选，它变成你刚刚也提到，它是一个自由主义跟一个民粹主义的征战，所以它可能要为这个2017年接下来的这个整个局势定调，那包括了接下来这个德国秋天的大选，所以它特别引起注目。
就是马克龙啊，他是被称作是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另外呢，他非常的年轻，好像只有39岁，说这是好像法国这个100多年来哈，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最年轻的这个领导人了。他如此年轻，又是一个中间派的人物，他就怎么能够击败这样传统的法国的这两党的这样的传统的候选人，而当选成为这个法国总统？
好。这个哈，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第一是他运气好，因为本来这个法国右派的候选人菲勇，他的呼声是最高的，可是在选举的竞选当中呢，他有丑闻发生，而丑闻之后他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呢就在导致他在第一轮的投票里面就没有出现啊，也就落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运气是一回事啊，最重要的可能是我觉得马克龙他做了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很正确的判断，那个判断就是他看到了在法国还没有出现像在西班牙那样我们可以，还有像在意大利那样的五星运动啊，也就是这种发自民间的政治势力，在法国还没有，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前进这样的一个新的政党。那么他那个时候还是法国的经济部部长，而他在成立这个政党以后，他等于就是明智我要重新自己来，重启炉灶，所以他在4个月以后就脱离了。那么我想接下来还更重要的是他的策略运用啊，如果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大型的运动，他是效仿奥巴马在2008年的一个就是一个运动，那个草根运动，他就在法国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叫大游行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他跟奥巴马当年的这个政治公司帮奥巴马竞选的公司合作，他采访了用志工啊采访了30万户的人家，那么他主要就是要让这些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运动的人来参与他的活动，所以他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试探水温，那二方面呢他就是为自己打基础，而后来这些民调访谈也都变成他政治的大纲，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 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他的政治形象清新，他不把自己列为精英。虽然我们知道他其实精英，他是前银行家，那么他也读了最好的学校，可是他不把他列为精英，他把他列为是新世代。所以他呢也不告诉法国选民说我能够替你做什么，他告诉法国选民的是你有什么机会。所以他用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策略，在法国人普遍对传统政党都非常失望的时候，他出现
脱颖而出。
是，
原来说到他非常清新。那么这说一个题外话，你到这个华盛顿来驻站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要观察美国的这样的选举，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比如说像这个马克龙这样一个候选人，你也提到他清新。那么对于我的印象是，这个法国人对于这个总统当选人的或者是候选人的这样的私生活或者是他的个人这个方面，可能关注不像美国人那么在乎。你比如说像这一个马克龙，他的太太比他大很多，这似乎好像在法国不会引起什么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炒作等等。那么和美国选举的你能不能有一个比较？你觉得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有，我觉得还不止跟美国比较，我觉得跟特别是法国，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民主性啊。所以这件事情在法国它就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新闻来炒作。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观察，也是跟我在法国的那边的朋友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就是马克龙在选举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粉红色。那粉红色我们知道是同性恋或者是什么，所以有人说他暗示的其实是他的性向。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可能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当然我必须要很小心说这个话，因为不能够证明，他可能是个双性恋。那么这个东西呢，就说在法国他们也不炒作，他们看在眼里。但是我觉得林森最重要的是，如果记得在投票前，也是星期五的晚上，他有一个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结疮疤吧，就说有一个秘密的档案出来，那个时候就说马克龙在海外有账户。可是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有点像希拉蕊跟川普竞选前的状况，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法国从总统开始下令，就是说不能够传播这个消息，而法国的大报纸像世界报这些，他们也都没有披露这个新闻。所以我想这个是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次马克龙是65%的这个得票率，这是不是能够说明，就是这个选举结果就说明现在法国的民意对于脱欧、对于移民、对于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改变了，就是起先人们的那种担心。
不，我的答案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哈，他这一次其实以这么高票，就是65跟33这样的比例来看哦，是出乎大家的预料，因为的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啊，就是这一次相对的投票率是比过去的两次大选都要低啊。那么另外就是弃票跟这个空白票的票率高达12%，这也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玛丽勒潘的得票率超过33%，而这在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是从未出现过的状况。所以，就像很多的英美的评论家现在也都在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状况，因为接下来要看马克龙他是不是能够应付得了，也就是6月18号的法国的国民议会选举，还有就是他是一个新政党，才一年，他要怎么样去统合、去统筹？还有他到现在没有说他的总理的人选是谁。所以这个当中，我想林森这就像是一个暂时的，可是接下来我们不知道，要看他怎么去主政，去怎么去统治。那么我想，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到2022年是还有可能，因为玛丽勒潘才48岁啊。
对于川普和马克龙的关系，或者是说华盛顿和巴黎的关系，你怎么预期？
我的预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在马克龙当选以后啊，他跟英国脱欧的这个领袖啊，这个 Theresa May 啊，梅姨，他们几乎花的那个电文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预期跟他这个合作啊。那么我想这个东西是因为现在川普跟他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路线，所以我想接下来恐怕还有很多的磨合跟试探。
那么欧盟的领导人说这次马克龙当选是欧盟的这个统一和强大的一个伟大的胜利，也就是说马克龙呢可能会扭转这种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反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就回到刚刚我们说的，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高兴啊或喜悦我觉得还太早。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可能就是6月18号、11号到18号以后这个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状况。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看到9月也就是秋天德国的大选结果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梅克尔他可能会出胜，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他已经在位12年了，其实他自己可能也很疲乏了，所以我觉得这接下来还有一个观察期。
最后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马克龙上任以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和巴黎历来这个是属于关系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次马克龙当选，未来的中法关系你怎么预期？
马克龙他在竞选前他曾经接受过一次访问呢，他很少提到中国外交政策，但他提到就是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贸上还是要跟中国延续关系，而且还有很重要就是马克龙他是一个主张全球化跟贸易开放的人，所以我想他们的关系会继续往前走。不过马克龙在经济部长期间也提到了一个东西，而且他再三的重申，那就是希望中国能够遵守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啊。那么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欧盟里面对海外投资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控管，所以这个是变成说一紧一松啊，那么又要跟中国合作，可是又要中国遵守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那么同时呢还要控制海外的投资，所以接下来我想也还有一段观察期间。
非常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说马克龙他会不会利用中国作为一张牌和美国来打交道？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英国脱欧之后哈，我们知道英国本来是中国在欧洲的桥头堡，那么现在呢中法的关系今后要怎么发展，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也要看这个川普跟中国的关系发展的怎么样。所以它是一个互动的形态。
好的，谢谢静玲，我们非常感谢特约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